阻碍习近平攻台大计，突然传出多个军火要员被捕。金正恩抵达俄国，美国警告会制裁。李佳琦翻车，凸显中国经济惨淡。被关押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遭遇不公平对待。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3号礼拜三，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两任中共国防部长都传出被调查的背景之下，社交媒体上再有人爆料说多个中共军火大员被捕，跟住落嚟军工企业可能会有一番重大震荡。
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在社交媒体爆料，出事的要员包括中国兵器集团董事长刘石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健、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总经理陈国英。以及3月份才被罢免的原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董事长谭瑞松，据传他们被中纪委带走。赵兰健写道，在北京谋划攻打台湾的时间段之内，中纪委大规模控制国防、军工、航天、兵器等等的军企要员，实属罕见。如果这些董事长、总经理的上落都有人被牵连，或者将会有一场极其残酷的军企整肃。与此同时，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消失了两个礼拜，亦都开始引发越来越多关注。9月1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记者会上面被问到李尚福是否被查。毛宁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不了解你所讲的情况。这个和早前外媒追问秦刚下落的时候非常相似。日本驻日大使拉姆·伊曼纽尔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习主席的内阁现在就好像是阿加莎·克里蒂斯的小说《无人生还》，先是外交部长秦刚失踪，然后是火箭军指挥官失踪，现在是国防部长李尚福两个礼拜都没公开露面。这一场失业大赛最终谁会获胜？是中国的年轻人，定是习近平的内阁？印度地缘政治专家、新德里国防战略事务分析师布拉马·切拉尼就此进一步表示，专制政权总是看起来很稳定，直到突然间倒冧。中国如今正在应对着多个危机。中国问题专家黄河对新唐人分析说，李尚福确实有可能被调查，火箭军已经在他之前被清洗。从国防部发言人的话判断，火箭军被清洗原因同腐败有关。黄河表示，李尚福如果被查，有可能是同火箭军有直接关系，亦都可能是从查腐败之中牵连入来的。李尚福在3月接任国防部长之前，担任了近5年的装备发展部部长。黄河说，中共军队大的装备更新都归装备发展部管，这个部经费是最足的，要贪腐亦都是最容易的。前一段时间，习近平跃跃欲试要去打台湾，后来发现在装备方面和清朝北洋水师差不多水平，非常不满，所以要清查。黄河认为，总的来讲，习近平对军方是不信任，所以要查李尚福亦都是有可能的。军队贪腐如果是影响了习近平武统台湾的计划，习近平就会清查。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率领大批高阶军事官员访问俄罗斯，美国警告北韩同俄罗斯的任何武器交易都将会受到美国的制裁。韩国就持续向中共呼吁在压制北韩核威胁方面发挥作用。
日本共同社12号的报道证实，载有金正恩的火车已经抵达位于俄罗斯同北韩交界的俄罗斯哈桑车站。该车站距离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海参崴大约150公里。北韩军部的第一号、二号人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炳哲和党中央军事指挥部部长朴正天，以及党中央军需工业部部长赵春龙亦都随行。韩联社分析说，赵春龙就是负责北韩常规炮弹等等弹药的生产工作的。 日前佢曾经陪同金正恩视察军工厂，今次佢去随行嘅目的好明确。美联社报道认为，普京可能会需要更加多嘅北韩火炮同其他弹药嘅供应，以补充不断减少嘅储备。北韩拥有大量炮弹、火箭同轻武器弹药，可以帮助俄罗斯补充库存。但系呢啲弹药嘅质量以及北韩大规模生产更多弹药嘅能力就仲唔清楚。此外，由于北韩失业率创历史新低，俄罗斯可能会对北韩嘅人力感兴趣。亚洲研究协会曾经报告，喺2019年之前，俄罗斯估计收容咗近20,000名北韩人。而作为提供武器嘅回报，俄罗斯可能提供粮食、石油同军事技术俾北韩。因为金正恩希望发展核动力潜艇同军事侦察卫星等能力。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7月份曾经前往平壤。美国官员话，俄方要求金正恩向俄罗斯运送更多弹药。绍伊古当时表示，莫斯科同平壤正在考虑举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北韩向俄罗斯转让武器的行为将会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多项武器交易的决议。他说，我们已经对资助俄罗斯战争的实体积极地执行制裁行动，并且将会在适当时机推出新的制裁。另外，南韩总统尹锡悦亦都表示，他已经向中国总理李强呼吁，中共在压制北韩核导弹威胁方面应该发挥负责任的作用。
近日，中国网红李佳琦在一场直播带货节目当中发出不当言论，引发网民热议。
9月10号，李佳琦在为美妆品牌花西子直播带货的时候，直播网友纷纷发表睇法，话一支眉笔就要79元，太贵了。李佳琦即刻直接反驳网友，话有啲时候揾下自己嘅原因，咁多年有冇加工资，有冇认真工作，好唔好？佢嘅言论一出，引发舆论反弹，跌粉超过100万。有网友话：我日日按时翻工，按时收工，认认真真，工资唔加，我怪边个呢？你有乜嘢权利质疑我？随住网民嘅批评越演越烈，李佳琦迅速喺微博发文道歉，甚至仲喺直播间喊住诉苦。但系呢一次，佢直白嘅言论以及并唔诚恳嘅态度，似乎击中咗公众嘅痛点，消费者并唔收货。旅美自媒体人士黄剑认为，李佳琦嘅言论其实并唔代表佢对消费者有几大嘅恶意。佢话：边个都知道而家生活艰难，一个主播同老百姓嘅生活仲系有啲距离嘅，佢唔能够体谅人民嘅疾苦。就好似我喺节目当中，我亦都会犯错，我亦都会讲错说话，边个唔会犯错呢？事件嘅发酵亦都可以反映出社会嘅情绪唔系好好。大多数喺中国互联网上面表达不满嘅消费者，并唔系因为一支眉笔嘅定价高低，而系批评李佳琦做网红靠普通嘅消费者起家，而家反而对普通消费者、对社会大众冷嘲热讽。有中国网友发现，引发李佳琦呢一场带货风波嘅花西子眉笔，平均每克价格高达985元，相当于两克黄金嘅市价，甚至超出国际一线大牌嘅定价好多。目前伴随住失业率持续升高、物价通缩、消费疲软，中国嘅经济持续下滑。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嘅数据，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连续3个月放缓，创自去年年底以来的最低纪录。轻松成功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对于普罗大众，譬如李佳琦直播间的粉丝而言，被事实教育了之后，亦都逐渐看明白成功的几率在缩小，工资确实可能不会加，反而会减。时事评论人吴造来曾经对自由亚洲表示，在目前中国青年失业率好高的情况之下，可以说找到一个月6000元工资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算是幸运的。他说，据我所知，大量年轻人之所以现在还能够维持，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那一辈，特别是城镇工作人员有一些积蓄。中国社会企业的蛋糕他们吃不到， 但是他们可以反食父母的蛋糕。所以现在中国年轻人的问题还未彻底爆发出来。当家庭的经济支撑不到年轻人待业转业的时候，社会危机就会到来。
美国之音12号报道说，中国目前关押了大约300名美国公民，他们在狱中被迫忏悔才能够得以自保。
曾经在中国担任过多家媒体记者的英国人韩飞龙，因为自己曾经在上海青浦监狱被关押的经历，现在义务帮助很多被中共政府关押的外国公民以及他们的家属。韩飞龙根据自己接触的家属的数量以及被释放人士的讲述来推测，在中国大概有300名被拘禁或者逮捕的美国公民。他说，单单是在青浦监狱就有20到25人，在重庆、沈阳都有关押外籍罪犯的监狱，广东省关押的外籍罪犯就更加多。有这么多的美国公民被关押在中国，为什么就不为人知呢？韩飞龙认为，有时是家属担心公开发声会令到家人在中国的监狱之中待遇更加差。韩飞龙表示，没有一个美国公民在中国得到了公正而且透明的审判，很多人的起诉书充满了漏洞，没有一个人的审判能够达到美国庭审的标准。有一名曾经被关押在青浦监狱的美国人跟美国之音说，我们也没有被强制去劳动，当然如果劳动的话对于减刑有好处。在监狱之中，他见到了不少关押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美国公民。这些人虽然在书面上接受了自己的刑罚，但是他们仍然坚信自己没有罪。美国法律诉讼制度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是陪审制度，陪审团负责认定案件的事实。而在中国的司法体制当中，行政权、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并没有分开。但是相信自己无罪对于他们在监狱之中的处境毫无益处。他说，相反，如果你不断地认罪，不断地写书面文件来讲述自己有几咁抱歉，自己对于被害人受到的伤害是几咁抱歉，你就有可能在监狱入面得到比较高的评分和等级。这样你就可以在监狱之中有更加多的机会来购买日常用品和零食，也都可能得到减刑。他还讲述了监狱里面医疗条件的不堪。他说，有人牙痛，监狱的医生就直接将那只牙掹了下来，而且还没有打麻药。而如果在监狱入面病了要去医院，还会影响到他们在监狱的评分。他目睹了一位患有癌症的罪犯没得到有效的诊断和治疗，身体状况也都没有好转，最后在监狱入面离世。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